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徐国兴，很高兴你能够参加今天的电话讲座。我们也非常感谢李杰夫律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他的题目说遗爱不遗乱，非常好，是关心到生前资产规划。还有保护家人的一个题目。那么，在我们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讲员之前，让我们首先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障碍去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和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和社会的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1888-663-8585，全美免费重症癌症国语电话教育讲座，都是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讲座。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和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此外，我们也举办各类重症专业社区讲座，提供免费抗癌咨询和社区资源，也发行希望星源关怀季刊。欢迎您把这些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今天我们大约有大概是35到40分钟。的时间给讲员来说明这个主题，然后呢有15分钟给线上的朋友问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讲员呢是李杰夫律师，那么呢他是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遗产规划、信托还有这个遗嘱认证法律方面都非常专业。Legal to Law，他是这个创始人。还有首席的律师，然后他对遗产法律事务每一个方面都有熟练的理解。那么，因着他有背景是曾经有跨国的公司来这个有丰富的经验，包括新加坡、香港、旧金山、纽约，所以他除了英文之外，他对这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以及一些的这个文化。这个之间他都是可以不同的人的层面的人都可以帮助。那么在律师资格，他在以下的法院地区：美国这个税务法院、美国加州北区就是旧金山湾区地方法院、美国地方法院、加州中央地区就是洛杉矶地区这个包括都是在这里有律师的资格。认证，还有是加州律师资格认证的专家就是在遗产规划、信托还有这个遗嘱认证，那他属这个法律专业的委员会，又是这个加州律师协会会员这个是 Santa Clara 的 County 律师协会，以及是 Silicon Valley 律师协会。好，那么我们呢，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律师，好不好？李律师，你在哈？
还在，谢谢，
哎，好的，
谢谢
那
周
我
四
们
的
时
介
间交给
绍。
你，好不好？
好， 大家好，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傍晚的时间来到这个讲座里面去一起来学习分享一下在这个规划上面的重要性。在我们的话题里面，我们是以这个宜爱不宜乱在做这个主题，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没有规划的时候，你会在一些突发事情当中会发现家人会出很多的乱子。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这个讲座的时候呢，就会先跟大家沟通一下，就是说等我们这个讲座的内容讲完之后，我们会开放大家的麦克风，可以有一个就是 Q&A 可以问问题的时间，然后我们大概就在这个当中来做一些问题的回应。那第一个状况，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没有去做好一个所谓的事前医疗指示的规划。因为很多时候当一个人突然间生病了，患病，你如果没有写好你的医疗上面的指引的时候，家人很多时候都要去猜，就是说你是想怎么去被医治，因为你已经没办法跟医生来沟通。那很有问题的情形就是说，你可能在这些重要的医疗法律文件上面没有去做准备的时候呢，就会牵扯到很多不同层面的问题，许多家人要来猜究竟你想怎么样，也会引起你的家人之间有一些冲突，因为可能家人会持不同的意见，在怎么在认知上面应该怎么照顾你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写清楚各持己见的时候呢，就会有冲突。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医生不会偏帮任何一边的，不管那边是配偶还是小孩子，因为医务人员会很怕，就是说如果偏帮另外一方的时候，对方就会去法院来提告。所以很多时候当这个医疗指引没有写清楚的时候呢，医生很多时候就会希望协调当中的，如果没办法协调的时候，就会要求家属去医院拿一个所谓的委任书，让法院来指定一个人来做这个决定。当如果我们在这个身体上面出现这个功能上的问题，没有办法自理，没有办法去处理自己身体，更加不用说你那些财务或者财产怎么被处理。当你在这个没有意识能力之下，这个很多时候就会牵扯到在法院上面的干预。我们在加州就有一个情形，我们叫 conservatorship， 就是说把家里的财产明明是你的东西，可是因为你没有写清楚，用一个法律文件去写好说谁有这个财务的管理权之下，你就失去了意识能力，法院就要保护起来这个财产，免得这个财产被占用或者是被冻结起来，不能动用在你的生活需要上面去。所以当这个 conservatorship 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法院会干预律师费啊，法院的费用啊，整个程序都非常的困扰，会花上很多不必要的财产的上面的财政跟资源在这些法院上面的手续。所以我们都会特别提醒说，人很多时候在做规划不是说一步到底，就是说我今天活着明天就去世，有可能在中间有一个情形是一个 incapacitation。 所以当这个 incapacitation 是没有意识能力的时候，在你的身上发生的时候呢，必须要在事前先把这些文件法律文件有效的法律文件先准备好。那万一真的很不幸，就是说身体出现很大的变化而身故的时候，当没有遗嘱在做规划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不是你想象中的效果会发生。我们 举例来说，一个很出名的电影明星叫 James Dean， 他去世的时候才24岁，他没有遗嘱，可是他很有财产。当他那个去世的时候，他因为没有遗嘱之下的情形，他的财产就去到他当年他小的时候弃养他的父亲身上。这个也许不是他要的东西，就当他没有做好规划的时候，就会不其然的话就变成他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在做遗产规划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个误解，以为说真的是有钱人才来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不是。其实你有财产的时候就需要开始做这方面的规划。而很多时候我们说如果没有遗嘱的时候，或者在做这个规划当中会有一些没有想象的问题发生，怎么办呢？当人去世的时候没有在遗嘱的安排之下，这个财产会被冻结，然后家人需要在法院里面申请一个叫 probate， 我们中文叫遗产认证过程。在加州来讲，这个遗产认证过程是非常的贵，它100万的锚价值不是扣取那些债务跟那些贷款，它是用锚价值来算这个律师费，它就可以上到23000块的律师费，还在加那个执行人，就是遗产的执行人另外再收23000块的那个费用，而且时间最短的可以拖到你10个月或以上才能把财产从去世的人当中转嫁到他的家人。纵使在加州有遗嘱的话，遗嘱还是会要需要 probate， 因为这个产权的人已去世，遗产法庭就会透过这个遗产认证过程来确认这个遗嘱，让这个遗嘱透过认证过程来传承到他的家人。所以很多时候的解决方法不是只是光靠遗嘱来做规划，很多时候就会用到一个我们所指的生前信托，把生前信托的财产在你有生之年托管起来，是你的东西你继续享用，当你百年的时候，你这个财产就会透过信托来传承到家人，不需要经过法院的遗产认证过程，好让这个财产有这个继任人选来管理和这个继承权的安排在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财产规划的时候都会忘记了或者是误解了什么叫遗产税。遗产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拥有权、管理权跟使用权的财产都归为你的遗产。你的遗产可能说，哦，我没有很有钱，我只有2栋房子，有一个银行账户。而其实你忘记了，你可能除了2栋房子之外，你还有你的退休账户，这个都是你在有生之年你可以享用的东西的财产。又或者是你有人寿保险，人寿保险纵使是没有税务，所谓的没有那个叫收入税，可是如果你拥有人寿保险保单的时候，它是纳入在你的遗产里面，归为你的遗产来计算遗产税。还有一些投资账户啊，你的可能一些珍藏的古董啊，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所谓的遗产，因为只要你有权拥有，你有权管理的时候，都属于你的财产，跟去世的时候成为遗产。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说我传承下去的时候我怎么给这些家人小孩子，有时候有些规划是非常的大问题。我见过很多人都会把他的人寿保险甚至付退休账户给他一个3岁的小孩子，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小孩子万一你身故的时候呢，实实在在他还是未成年，他连去银行户头都没办法去开，所以这种规划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坏处，因为这个小孩子的监护人可能是你的配偶或者是谁 来照顾这个小孩子，还要去法院申请这个小孩子的 guardianship， 让整个财产能够纳入法院的管理之下。又或者是说，我们把财产就直接用信托的方法，没想到说18岁就给小孩子这一副大笔的财产，小孩子突然间是在18岁或者21岁的时候就坐拥3-400万。我们18岁、21岁的时候，我们还在干嘛呢？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有3-400万的时候，我很相信小孩子大概没有兴趣继续读书，甚至乎就跑去买一台跑车，是你从来没想过你可以开的跑车，因为他用你的钱去买了。又或者是说，如果财产没有做好规划的时候，他继承这个财产，之后他跟他的配偶闹离婚，又或者是他欠国税局的钱有债务，这些都会把你给他的财产都被人家挪走，因为在离婚当中，他们的配偶可以说这个财产我都有份。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孩子可能就把它放在跟配偶的联名户头里面了，这个在加州来讲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尽量达到一个效果，就是说希望把财富还是留在给自己家人当中，而不是往外跑掉。所以很多时候在信托规划的时候是有一些信托可以保护到下一代，就是传承的时候能够保障小孩，避免他们有诉讼啊，有债权人啊，离婚的时候甚至乎小孩子不能够乱花钱，你可以在信托里面做一些规划，当小孩子继承的时候他们不能够直接把钱就是被败掉或者是浪费掉，然后之后或者被人家分掉。当中也有很多家庭的状况，尤其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湾区也会看见一些朋友或者自己的亲人，他们的小孩子是有一个特别的需要，我们叫 special needs。当小孩子继承这个财产，而他是一个 special need 的小孩子的时候，他可能会失去政府的补助，而且他没有办法治理这个财产的时候，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有可能会有人来欺负他，骗他的钱。所以很多时候在规划当中必须要考虑到是不是有 special needs 这一方面的规划，来确保这个小孩子有 special need 的时候能够用信托来托管这个财产，以保护他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只会很正常的情形之下会想到说，哦，我要怎么传承这个财富。很多时候在信托规划里面其实你可以做到，就是说希望小孩子把你的家庭观念价值传承下去。在信托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帮客人写说，如果小孩子有一些家庭价值观是父母认可的、认同的，可以在信托里面给予他们一些鼓励或者是那些劝勉，让他们知道在这个规划当中父母的心意透过信托来传承这个家庭观念价值，然之后让小孩子能够得到一些在这个信托上面的鼓励。很多人在湾区都有这个退休金的规划，比方在上班有这个401k 或者 403b 或者是什么pension， 又或者是有一些IRA account。 而且很多时候股票大涨的时候，这个财富可能是本来是小小的10万块啊，可能5年之内就变成50万。我可能在说你的账户没错，可是你有想过，如果你把这个账户就直接写了给孩子成为他们的继承的时候，小孩子可能那个时候去跟他的你的那个股票公司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这个股票账户公司只会说，哦，你填表格吧。这个表格第一个表格是说，哦，如果是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就让你整个户头把它领出来。那小孩子可能不懂税务上面的问题，当他领出来一张支票收下来，他明年的4月15号就要缴非常昂贵的学费，就是缴税。所以很多时候 你可以透过一种所谓的退休金账户信托来帮助或者是有点强迫性让小孩子透过这种特别的信托让他继承这个财产的时候他能够继续用这个所谓的 tax defer 就是所谓的延税供效让他继续有增长我们的图表里面有解释说如果我们透过这种信托来规划的时候这个资产不是马上拿出来的时候它那个增长的成分是对一个退休账户上面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多时候在规划当中我们必须要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子继承这个所谓的退休账户的时候有没有隐身的问题另外就是也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生前信托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生前信托变成你的退休账户的受益人因为有一个税法是说如果你的普通的生前信托放进去一个退休账户变成继承人的时候要五年之内清光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账户是有100万在里面你的信托跟你的小孩每一年只有抽20万出来现被打税因为你在五年之内要把它清光光在联邦法院加州的法院都在多次的案例里面都算判如果小孩子比方说小孩子叫陈大明继承这个退休账户在他个人名下的时候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的资产保护意思就是说税务局破产法庭或者他的配偶都可以要求他从里面的领钱出来来赔给那些债权人或者是以前的所谓的前度配偶除非你要放在一个信托里面让这个信托作为保管者才能把这个小孩子继承的退休账户得以有保障来避免这个债权人或者是前夫或者是前任太太进来把你给他的东西挪走很多时候在信托规划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鼓励就是客人趁这个机会把东西整理一下因为我们每一天在忙碌的时候都大概没有搞清楚我的东西在哪里我的财产在哪里我账户在哪里可能有些账户好几年都没碰过又或者是我有一些股票还像拿着一张一张纸的那种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要把这些股票存档进去所谓的现在流行的 electronic 的 version 就是不要再用纸张来保存这些股票然后让这个电脑化电子化把这个股权证就交托给这个股票公司让他用一个专户来帮你去管理因为你是用一张一张纸的时候万一你弄不见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然后资产多与少不在乎于说你有多少个户头开了所以最好就是不要的不用的户头就把它处理掉关掉尽量把那些户头集中处理可能一个普通的家庭两夫妻大概两三个户头就够我记得我们最高记录看过以前有一个两夫妻进来的银行账户十几个股票账户七八个我数一数超过20几个账户我觉得有需要吗当我问他们的时候为什么你要这么多账户那位太太就很认真地跟我讲说因为某某银行当年给我这个 promotion 说送那个 toaster 或者是送那个 Amazon 的 gift card 我就去那边开了个户头结果那个户头就一直都没用当你有这么多户头的时候也是非常头疼的事情所以我们尽量希望帮助客人在这个规划的过程当中来整理整合一下这些账户啊财产的状况好让家人以后来处理的时候也较为方便很多人 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会遇见第二度婚姻，可能很多时候都没有想到第二度婚姻的时候是你有时候的确是一个祝福，可是当你没有做好规划的时候呢，会引申一个不必要的纷争，因为可能双方面的都有自己在前途婚姻的孩子，你在心痛里面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说明白讲清楚，因为如果这个心痛没有归类好的时候，心托的人其中一位去世的时候呢，就突然间双方面的孩子就跑出来，就会对簿公堂。我们很多时候都看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手上也有案子是在处理这种事情。不幸的地方是那个未亡人配偶还活着，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这个规划没做好的时候，对这个未亡人是何等的有压力，何等的困扰。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状况之下，必须要认真的把这个财产管理好，因为很多时候你的配偶可能没有想清楚，然后也会引申一些人可能突然间对你的先生啊特别的好，因为他知道你去世了之后他可以靠近你的先生。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男人就是有时候会比较软弱，可是也不能怪你现在身边的那位老公，因为他是无辜的，他是不知道有这么厉害的女人出现在他生命当中。所以很多时候在心托可以做一些规划，能够帮助到家人有保护，帮助到你的小孩子不会到时候出来起纷争。纷争在当中是非常好名上财的，因为当纷争出现的时候，既得利益者只有一个，这个利益者就是在讲话的那个，是律师，因为律师在旁边就是一直负责收钱，你的家人都一直要套腰包。还有很多时候在规划当中忘记了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在归类在当中，比方说有一些古董，比方说有一些钻戒戒指，有一些artwork， 好像一些名画字画，这些东西如果你在规划里面没有写清楚，就让小孩子自己评分，到时候 A 跟 B 两个搞不懂搞不好，然后怎么办呢？难道把它撕一半吗？或者减一半吗？不可能。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两个小孩子对簿公堂的时候呢，法官不会判谁跟谁赢，他只会说把它卖掉分钱就算，到时候大家得不偿失。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有一些贵重的材料啊，字画啊，珠宝啊，银器啊，都需要在规划当中写清楚，这个是给 A， 那个是给 B， 免得有纷争。联邦法令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医疗保密的条款，我们叫 HIPAA。 如果我今天跑进去医院，我没有告诉老婆我去了哪一家医院或者在哪一个病房，我老婆追到来这个医院来看我的时候，她问柜台小姐说啊 Jeffrey Lee 在哪一个房间，基本上那个门口的那个医护人员是不能告诉我太太的，除非她看到一个叫 HIPAA 的豁免书，我们叫 HIPAA waiver。 孩子们也是一样，因为这个 HIPAA 是一个联邦法令，如果没有遵守这个联邦法令的时候，还会面临这个 penalties。所以很多这个医疗机构如果在座是有医生医护人员，他们非常了解这个 HIPAA 的重要性，都必须要这个患者家人需要有这个 HIPAA 的 waiver 在手上，他们才能告诉这个病人在哪里。生前在做这些规划，财产的规划不是一次性的状况，必须要就是透过一个长期性的永久性的规划。意思就是说，不是我1985年做完整个规划之后呢， 我到2018年我还不用理，这个不可能的，因为税法会改变，人的状况有改变，资产也会改变，所以必须要了解到很多规划已经是非常过时的，也不适合现在这个状况，法律上面的或者税务法令的时候呢，你会把一些旧的规划放进去2018年用，这个是非常不恰当。我这过去的好几年都已经数不清，我要进法院里面把一些旧有的信托来去做更改。你会问为什么要去法院做更改？因为你要知道，当这个信托的成立人其中一位去世，信托是变成不可更改的，所以当他不可更改的时候，只能去法院说把这个信托改回去，迎合现在税法上面的需要。信托有很多类，每一个人要求的信托都不一样，我们在这个规划当中有时候会用信托 A， 有时候用信托 AB 信托，或者 AB 信托，或者是小孩子有 special need 的需要，我们用 special need trust， 或者是用不同的信托规划。所以绝对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信托在当中。2018年我们的遗产税的免税额是分为 11.18 million， 就是超过1100万的免税额，就这个免税额到2025年之后呢会调回去549万。这个免税额呢是给予美国公民或者是住在美国的绿卡人士，可是在财产规划当中有特别留意的是说，如果你的配偶或者自己不是美国公民的时候呢，规划上有一定的特别留意的地方，因为美国国税局很怕如果这个绿卡人士是继承人，他到时候继承这一大笔财产，他不是美国公民的时候，他把这个财产抱走了，他以后不用回来缴遗产税，国税局就不是就吃大亏了嘛。因此呢，税法里面有规定，如果在这个规划当中其中一方不是美国公民的时候，信托有特别的规划程序来保障，不是你们，是保障国税局在税法上面的利益，他们要抽税。所以很多时候必须要考虑到非常周长，究竟你的规划是在哪一个情形来进入这个规划。千万千万不要把你的财富跟国税局分享，或者是跟你的以后的所谓的小孩子的配偶，千万不要把小孩子加进去你的房地契或者是银行账户里面，因为当他有遇到离婚的债权人税务上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把这些财产去挪走。我今天早上跟一个客人聊电话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一个朋友的状况，就是说爸爸妈妈都把这个几栋房地产都嫁了给孩子的名字，只有一个儿子，他们觉得这样子都很方便，因为反正以后我走了也是孩子的。哦，在税务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今天不先讲，不然的话就今天也讲不完。可是问题发生的情形是，他的儿子突然有一大群债务跑出来，那这债权人就提告这个孩子，就去查地契，就把爸爸妈妈都有名下的财产，因为有儿子名字在里面，就放了一个 lien 进去。那很不幸，这个孩子的爸爸也是刚刚去年去世，所以妈妈现在一个人跟孩子拥有这些房产，就是一大堆房产全部都被这些债权人 lien 起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本来是你的东西，嫁了孩子之后就变成是债权人一起共享的东西，这个绝对不是你们想见到的结果。所以在这个规划当中千万不要这样子做。我也看过一些长辈老人家就说啊，我反正只有这些孩子，我就把财产全部给光光给他们， 我以后就啊，就是我们叫很洒脱的这样子离开，反正他们都会养我。可是我们告诉你，我们也见过一些例子，就是说房子什么东西都给了孩子之后，女儿或者儿子老公或者老婆就把这个老人家赶走，因为房子砸是我的，所以我现在可以大大声的请你离开这个房子。所以千万不要有这个希望，说你的孩子一定会以后都会照顾你。这个就是在规划上面很多这个我们传统性的那种观念，在美国尤其是税法上面呢，法律上面的复杂性所产生一些你没有想象到的后果。我现在就可以开放给大家来问一下有什么问题来给听众，那就请 Joseph 帮忙一下来。
好好，谢谢林律师。好，现在呢下面是 Q&A， 就是问问答的时间啊。那么这个呢是由这个星号61啊，我们可以按的。如果你有问题呢，可以按这个星号61，然后按了以后呢，就可以问问题了。让我 action。OK， 我已经开放了。好，所以如果你对刚才林律师所提出的有疑问，然后请你按你的这个电话筒或者是那个键盘哈，这个星号61三个键之后就会排队了。那当我如果说你这个名字，因为有些电话是显示名字的，或者是后面四个码的时候，请你可以发问。好，现在呢我已经看到有一位没有那个电话号码的，但是呢是群这个 CHUN 啊，这个群可以请你呢现在可以问问题。
你问一下李律师哈，就是如果我们已经有了 trust， 那 401k 和 IRA 的那个要另外再办一个特殊的信托吗？
如果你是希望把这个401k 或者退休账户，能够保护到你孩子的资产，就是以后他的债权人啊配偶不能拿到的时候，这个答案是是的，你必须要考虑用一个这个所谓的退休信托来去做管理。可是我们会建议，重点是要看究竟这个户头值不值得去保护。什么意思呢？不是说钱不重要，而是多寡的问题。因为你现在还在用这个退休账户，比方说你已经退休了，然后已经开始在用里面账户，等到你用完，等到你生命结束的时候，可能这个本来的户头也没有特别多，可能有个二三十万，可能你真的在三五年之内你也花上了一半，剩下十几万你来保护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比较劳民伤财了，因为这个资产没有特别的大。如果你的账户是啊什么一两百万的那种退休账户，的确有哦， OK， 我们有些客人是这样子状况，我们就会说这个就需要保护起来了，因为你可能退休里面你这个钱用不完，因为你可能还有别的资源来去供你的生活所需。
那一般在你的经验来讲的话，要多少钱以上的才需要去做这个信托？
好，这个也是要看年龄的啊。我假设你今年25岁，那你25岁的话，你里面有十万块。
你说我还是我们的小孩？
我说你。
哦，我25岁 ，OK。
对，我假设而已 ，OK。假设你25岁，你现在来规划，你的小孩子才3岁，我会说言之过早啦。你这个还有的用，而且钱没有特别多。可是如果你今年已经85岁，你里面已经有100万，我们就可能说啊，你这个必须要规划了，对不对？又或者是你今年已经60几岁，刚刚退休下来，可是你户头里面也有70-80万， 我们也会考虑这个的需要。如果你六十几岁退休呢，你的退休账户里面只有大概20几万，我就会说你算一算吧，你可能这个用一下子几年就用掉了。所以真的不是看数字而已，要看你的年龄。
Hello 都已经听到了吗？
哎，听到了，谢谢。
好的，好。好，在线的朋友，如果呢你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呢，就是按这个星号61哈，星号61，然后呢就问李律师问题。那李律师，在这个听众呢还在这个写问题的时候，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好像其中提到有一个千万不要把这个生前信托加到。有一个户口是退休的一个户口，对吧？然后你举个例子说100万，然后呢就分5万就要一定要用完。你可不可以再尝试一点说这一个？我相信听众蛮有兴趣听这一个哈。
好，因为我们做过很多案子，就是说爸爸去世了，然后我们去帮这个配偶去问这个退休账户里面的受益人是谁啊？那个。股票证券商就说哦，是你们的生前信托，然后我们就砸掉了。因为国税局的法令是说，如果生前信托是这个退休账户的受益人的话，他必须要你5年之内把整个户头全部挪出来来缴税，因为这些退休账户是没缴过税的嘛，对不对？比方说 401k 也好啊， IRA 这样子，当你要5年之内把一个100万的户头清光光，你可能就是说按部就班，每一年就要抽20万出来。你20万抽出来，你许了失去呢，以后可以继续延税，或者它是税延税来增长的好处之外，你这个20万出来是你的收入税，你叫 income tax 的，这是加在你别的 income 上面。那不是很惨吗？
哦，对对对，这个这个就是损失很多哈，李律师。好的，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好，在线的朋友，如果你有问题呢，请你都踊跃问问题啊，不要害羞啊，就是星号61就可以了，星号61啊就可以排队啊来问问题。那。我看到刚才问过的，对，好像另外一位，我看看啊，有两位，在问问题。好，现在是2581的朋友，请你问问题呢。2581的朋友，请你可以问问题呢。
请问听得到吗？
听到了，已经听到了。
啊，是。我是想请教一下哈，那如果是我在退休账户里面有写了儿子的是 beneficiary， 那只有他一个人，那这样子这个钱是他跟他的老婆是共享的吗？
我刚才解释嘛，
我
刚才解释就是说，万一他就是说闹离婚，闹离婚的时候呢，他会开开心心跟老婆闹离婚呢，还是吵着翻天覆地？如果是开开心心的话，都不会闹离婚啊，对不对？肯定是翻天覆地了嘛。那当闹离婚的时候，那个老婆会请什么来帮他啊？他不是请老师，也不是请医生，他是请律师嘛。那律师就肯定说要咬着你儿子有的财产，因为在联邦法院的破产法庭也好，在州法院里面的诉讼法院也好，已经多次的佐证跟判决，当这个儿子承接的这个退休账户他被闹离婚或者是被债权人追的时候呢，法院 是可以叫你的儿子把这个钱分给你的前妻，这个是这个叫 inherited IRA 的时候，当你孩子继承这个退休账户的时候，这种户头叫 inherited IRA， 是明确的告诉我们是没有任何资产保护。我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听到了吗？这位2581的朋友。
啊，听到了，听到了。您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吗？
你现在可以说。你现在可以说。
Hello， 是，那这样子的状况就是我们还是要做那个 living trust 的是吗？才能够防止
这个是这个不是 living trust， 这个是一个退休账户的信托，它不是普通的 living trust。我刚才跟之前那位听众也讲了，不是说是不是要一定要做，在乎于说你的年龄，在乎这个退休账户有多少，你再来考虑。我先跟各位听众先讲清楚哈，你们听今天的讲座或者听我跟观众解释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对号入座，每一个人的家庭的需要跟状况都不会一样的，先听明白这一点。
是。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做讲座是做一个社区的服务，你千万不要问我怎么找我，或者是要怎么去联络我，要雇佣我，我不会给你们这些资料的，因为我是在希望之星里面做一个童工 volunteer， 所以我不是来招揽生意的，所以我先你们理解清楚先哈。
是，那所以像银行的 account 也是同样的状况了。
银行的 account就是要用生前信托来管理，可是是在乎于你的生前信托怎么写。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你是加了孩子名字或者孩子直接进去这个拥有权的时候，他以后被闹离婚的时候，这些东西是没保护的。可是重点是说，有没有值得去保护？值得保护要付出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服于合乎经济原则。如果这个财产没有特别的巨大，没有特别的威胁性，比方说你媳妇儿是非常非常好的，好的不得了，那你担心什么？
那如果他们结婚有写那个分别财产就可以防止了吗？
你千万不要鼓励你孩子去签这个婚前财产协议书 ，OK？ 除非你是家财万贯。必须要保护起来，因为你跟你以后的媳妇儿呢关系不会好，你孩子跟人家谈恋爱的时候要跟人家结婚，你跑来跑出来说你要跟你的未婚妻写这个婚前协议书，他说妈你在搞什么？你要做保护，你自己在幕后做保护吧，在你
的
规划里面做保护。对，
是好的，谢谢。
好好，现在呢，下一位的这个问问题的朋友，你的最后这个号码是7988，你可以发言呢、啊。
好的，您好，谢谢有机会问问题啊，听得到吧？
听得到，听得到。
好，那个您大部分讲到这个living trust 的事情的时候，都是有家人或者有小孩这样子的状况。关于单身的状况，您有什么建议吗？比如说有一些 IRA， 也只有房子，很简单的这个财务状况，那要怎么样保护起来？然后找一个 living trust 的trustee 的话。以后是要找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比较妥当？
我刚才听不太清楚，你是说单身，然后是没有孩子？
对，单身
的人是
对单身没有小孩，也只有兄弟姐妹这样子，没有自己没有小孩没有。
明白，那我们有很多客户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很正常的状况。那单身自己一个人， 尤其重要，做这个信托。我解释给你听为什么。因为你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到你，万一你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你啥都没做准备，什么法律文件没准备的时候，就非常麻烦。你听明白这个部分吗？对不对？
知道。嗯。
信托的用途就是刚才我姐说的，是可以万一你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 incapacitation， 你的信托跟你的文件法律文件可以帮助到你的你所选的人来协助你。那这个就会引到你刚才的问题，说我应该怎么选这些所谓的信托人。信托人的责任非常的大，他们的权力也非常的大，等同于在你的户头里面他可以掌管一切。因此你可以在当中要思考的问题是说，你有没有信任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在你住家的附近。你千万不要找一个是你的兄弟姐妹，我很相信他很好，他是我的弟弟我的妹妹，可是他人住在纽约。如果你是住在加州的话，你是开自己玩笑。为什么呢？远水不能救近火。你必须要在规划当中想清楚什么人可以帮助到你。如果你说我的家人全部都在海外甚至不外州，那怎么办呢？每一个州都有一些所谓的专业的信托管理人，我们叫 private professional fiduciary。他们这些是在州里面要拿牌照，而且他们还要 post 那个 bond 来保护他们的客户的，就是在加州的那边法令的需要。他们的收费是你要他们做事情的时候他们才来收费，你好好的自己管理自己的财产它不会出现。其实当你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这些人就可以进入变成你的代理人。如果你说那人会走啊，人会老啊怎么办呢？如果真的在这个情形之下，你可以考虑委任一些银行，他们可以有一些叫信托管理的公司来做这个管理人。可是这种银行管理人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资产额度的要求，而且你要跟他们有这个现有的银行来往的关系，他才愿意作为你的这个所谓的信托管理人。那至于说财产怎么分配呢，就是在乎于说你觉得谁有这个财产上面的需要，就必须要写清楚。比方说你有四个兄弟姐妹，有两个呢非常富裕，有两个生活上面需要帮助的，你就可以在信托里面写清写楚你怎么去帮助他们。如果你说我没有一个兄弟姐妹需要被帮助的，他们都比我富裕，那你就可以考虑把你的规划把一些慈善机构，比方说红十字会啊，什么你的教会啊，或者是你的平常有做义工的团体，你可以去把你的财产给了那些慈善机构，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这个真的是在规划当中，你们要你自己要去跟你的律师来讨论。我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非常谢谢。有
不谢
回答，非常谢谢。
好，
非常谢谢。
不谢。好，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差不多。那么在这里呢，在讲座即将结束的时候，那么我们非常谢谢就是李律师哈，李杰夫律师为我们提供这么精彩的内容。李律师非常谢谢你。
哎，不客气，应该的，没事。
那
感谢大家。
我想我往后我再迟一下跟你再个别联络。那么我谢谢你。然后呢也谢谢这个在线的听众啊，那么参与我们这个讲座也提出问题。那么我们其实包括这个讲座以外所有的比如说抗癌咨询啊，这些续的资源啊， 电话关怀热线以及其他的社区的讲座，甚至有一些没有这个保险的病人，我们都是免费来帮助他们。那么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这个各位的支持。那么只要你有感动，那么我们呢不嫌弃任何的形式的支持，我们都欢迎，哪怕是一块钱我们也不会嫌弃。我们希望之星是这个 non-profit， 就是非盈利基督教的机构，是用上帝的爱来关顾这个社区有需要的人。所以在这里呢，我是代表希望之星，也呼吁大家来继续来支持我们，无论是祷告或者是其他的形式，金钱还有其他的捐助，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那么再一次谢谢你们。那么下个月呢，我们邀请到这个就是胡孝飞胡孝飞驻车营养师，那么呢他会讲一个题目是控制高血压的饮食，控制高血压的饮食那么下一次呢，希望大家呢能够踊跃的来参加，也邀请大家把这个免费的社区资源介绍您的朋友。那么请有意参加的朋友呢，到我们的网站 heartofhopehospice.org heartofhopehospice.org 上网报名未来的讲座。谢谢各位，下个月再见。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